如果你有机会去美国嘅黄石公园旅行咧，通常咧好多人就会去睇一啲嘅所谓地下喷泉，嗰啲叫 geyser。其中有一个好出名嘅呢个所谓地底喷泉咧，就叫做老中心，叫 Old Faithful， 非常有趣嘅。呢、這个老中心嘅地底喷泉咧，隔篱有一个大钟，那个大钟咧就写住咧就仲有几耐咧，地下嗰啲水就会喷上嚟噶啦。而且咧喷上嚟嘅时候咧系非常嘅壮观，佢哋嘅预计咧系好准确嘅，分秒不差。咁啊睇住咧个秒针咧就一秒一秒一秒一秒过去，但系到嘅时候就好似咧吓神舟七号咁样升空咁啊，十九八七六个个就喺度叫啦，五四三二一，跟住咧就有啲烟有啲蒸汽出嚟。跟住就有一條水出嚟，跟住就一成個火柱出嚟，越噴就越犀利，越噴就越壯觀。冇幾耐又停咗啦。跟住呢個鐘又寫住話下一次再表演嘅時間係隔幾多幾多分鐘。呢、這個噴泉之所以稱為老中心 Old Faithful， 係形容每一次噴出嚟嘅水嘅時間呢係可以預測嘅，係好準確嘅，是分秒不分秒呢都冇差别嘅。唔係由电脑控制喎。唔係由人手控制嘅。全部係天然嘅。到时到后嗰啲泉水就会噴出嚟㗎啦。分秒不差，非常准确，次次中心，唔会迟到嘅。係几多点钟就几多点钟㗎啦。当然一切都係自然嘅。唔係人工嘅操纵嘅。唔係电脑嘅控制嘅。呢、這個完全是因為地下的水的壓力和溫度是可以預計的緣故，所以很準確的預計，分秒不差的那些泉水就在下面噴上來。我們家1988年的時候，一家四口就去到這個黃石公園旅行，那當然是去到這個 Old Faithful 那裡參觀，很壯觀。我不知道中間有多少人看去過Yellowstone Park 看過 Old Faithful， 我想都是有不是很多睇過那個大鐘啊，咁啊一秒一秒到達，我哋個個呢全體嗰啲觀看嘅人呢就喺度數啦，一數到零嘅時候呢蒸氣冇聲啦，跟住呢水柱就上嚟啦，我哋個個呢拿住個相機就影呀影呀影呀影呀影呀，非常開心，忙過不了。當我哋睇咗兩三次之後呢，肚有啲餓啦，於是就去隔離個餐館嗰度食啲嘢啦。咁食食下嘢嘅時候呢，哇出面個大鐘哇又嚟囉，我就正话要上去嘅时候，就发觉咧，所有坐围台嗰啲游客咧，个个都企起身，个个都攞住个相机，个个就走去个窗口拣个好位，个个就睇住，跟住啊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嘣！所以就个个影啊影啊影啊，谋杀菲林嗰时都冇啲 digital 嗰啲 camera， 个个就谋杀菲林。我哋个个都好紧张，个个都好兴奋，个个都去睇。我拧转头睇下嗰啲市井嗰啲市仔咧。个个咧冇兴趣睇，挂住执嘢啊，挂住咧倾偈啊，挂住睇电视咧打波啊，但系出边嗰个咁精彩嘅 Old Faithful 咧，完全冇兴趣嘅。点解啊？好简单，喺度做咗十几廿年，可能做咗好多好多日子嘅，日日就睇住呢一个 Old Faithful， 到时到后就喷上嚟。佢唔系睇一日，佢睇唔系睇一个星期，系睇成个月，系睇成年，日日咁样喷上嚟。睇得多都厌，睇多都惯晒啦，所以就冇兴趣嘅，完全冇兴趣嘅。Old Faithful 对佢嚟讲个吸引力唔似喺足球喺电视里面嘅足球比赛一样。我谂人就系咁奇怪嘅，习以为常嘅时候渐渐就麻木噶啦。个个嚟礼拜，个个嚟嚟礼拜堂咁，个个嚟礼拜堂，个个咁听八个个听呢、这个嘅希伯来书嘅时候，习以为常啊！我哋唔会觉得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啊！法国有一法国啲犹太人咧就咁样讲过一句说话，佢话我哋阿爷咧就用希伯来话祈祷嘅，我哋阿爸就用法语祈祷嘅，到我哋个仔嘅代咧就系唔需要用说话祈祷嘅，就因为根本佢就唔祈祷嘅。我谂我哋嘅灵性生活往往就好似老中心一样，好似地底喷泉一样。信主嘅时候我哋好热心，我哋好似脑中心，哇好紧张， 哇，我哋就要去睇啊！我哋要睇啊，好雀跃啊！哇，唱诗好雀跃啊！哇，祈祷好雀跃啊！哇，听道好雀跃啊！哇，去团契好开心啊！哇，同弟兄姊妹分享，哇，真系好难得。个个礼拜都系咁去，渐渐嘅时候，我哋麻木啦，失去咗个雀跃心，甚至会有厌倦啦。唔该，你有啲咩特别啦？唔该，你有啲咩兴奋啦？於是嗰啲人就叫我哋做老油条啦，英文就叫我哋 dead wood 啊，我哋老化啦，我哋僵化啦，我哋麻木不仁啦，我哋完全冇晒生气，我哋完全冇晒活力啦。唔少信徒系面临呢一个咁样嘅危机嘅。希伯来书嘅作者用一个好有趣嘅字去形容呢个危机，喺第二章第一节就话俾你听，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希伯来书喺度好着重嘅话俾你听。你哋要小心，你哋要小心，唔好随流失去。希伯来希列文呢个字啊，随流失去呢个字系一个好有趣嘅 parable 呢个字。呢、這个意思本来系即系失掉、滑走或者走漏风声，或者咧吓、你食啲嘢咁突然间咧吓，即系滑走咗。但其实呢个字系一个航海嘅术语嚟嘅。呢个只是一个航海员引到佢只船去入个港口，如果佢唔留心，或者佢大意，或者黑眼瞓，错过咗个机会，嗰啲风、嗰啲潮水，唔系趁着嗰啲风嘅潮水洗个舵进入港口嘅时候，佢就错过咗个机会。旧时冇蒸汽，咪开翻个机器咁就走翻转头啊！你系趁住个风势，趁住个浪潮，咁然后咧就落啊，扬起个帆就进入去呢个海港，但系。你错过咗机会，个领航员完全都唔熟性，完全就睇唔到呢一样啦。好似好几年前啊，有一艘嘅游轮咁，个领航员嗰个领航员完全醉咗酒，于是撞落个潮石嗰度啦，个船就沉落嚟。随流失起呢个字啊，唔系只有个巨浪嚟到将呢个船打沉，而系讲个船系慢慢嘅、渐渐嘅、不知不觉嘅。潜移默化嘅，当你一觉醒嚟嘅时候，已经错过咗机会，可能个船已经触及潮石。喺我哋人生里边，我哋往往系咁样。喺我哋人生里边，喺我哋社会里边，喺呢个尘世里边打滚，我哋喺呢个世俗嘅文化，我哋嘅价值观，任完全浸淫喺一个呢、这个咁样嘅世界里边，渐渐我哋失去咗我哋嘅信仰，失去我哋目标，我哋就随流失去，就好似个青蛙喺个水里边下边猛煲煲煲煲，我哋完全察觉唔到个危险，直至到煲熟为止。我哋时常要问一样嘢，就好似希伯来书嘅作者问我一样，我哋生命嘅锚系喺边度咧？喺美国嗰啲房屋啊，唔系俾火烧得最多，系俾白蚁注射而冧咧系最多。是不知不觉的，是完全你察觉不到的，但当你察觉的时候，那屋已经倒了。人的生命就是这样，我们养儿育女都是这样，我没什么啊，我不理、我用很多小时候 是理我的仔女、或者我用我的仔女做一些完全不应该是小朋友做的事，又是这样生活，又是这样翻学，又是这样做，完全不察觉。但当个问题一嚟到嘅时候，当有事一发觉嘅时候，你已经太迟了。英文有一个字系好好 ，complacency， 系一个最大嘅危机。希伯来书嘅作者系写喺几多时候？系五旬节之后已经几十年了。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开始建立，已经差唔多有三十几年了。呢班可能信徒已经信咗主好耐啦，可能个信心已经开始麻木了，就好似传道书里面讲到话呢，你唔好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呢班人可能佢开始唔去聚会啦，唔去团契啦，唔去教会啦。就好似呢一班嘅侍仔一样，喺个餐馆里面睇惯个 old faithful 啦，对佢嚟讲冇乜吸引力㗎啦。佢开始唔再吸引去欣赏上帝嘅创造，上帝嘅说话啦。佢开始远离啊！个风一吹嚟嘅时候，个根基就倒冧啦。究竟你用乜嘢方法去防止呢种情形出现啊？希伯来书嘅作者讲俾你听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系积极，第二个方法系消极。第一个积极嘅方法就系我哋上个星期系讲到 啊，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23节，他告诉你，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盼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都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第一个警告告诉你，今日怎样可以防止我们随流失去呢？第一样嘢佢话俾我哋听就系、是，你唔好停止聚会，就那些停止惯了嘅人，你要系激励，用爱心彼此劝勉，勉励行善，激发爱心，一个真正嘅团契嘅生活，有一个 accountability， 有一个系有人喺侧边提醒你。如果你系单打独斗，喺你自己嘅属灵生命里边，喺呢一个社会里边浮沉，你冇弟兄姊妹作为你嘅所谓你嘅守护，冇一啲嘅弟兄姊妹去提醒你，冇一个问责嘅时候，你好容易随流失去嘅。或者你话唔系啊，我冇翻团契，咪一样咁生存；我冇翻教会，我咪一样咁开心活着；我冇做呢样嘢，我冇灵修，冇影响啫。上帝冇任何对我咩，我哋以为系冇后果啊，你错啦。所以圣经就话俾你听，唔好随流失去，好似嗰啲人随流失去一样。呢个系第一个啊，圣经话俾你听。第二个防范嘅方法就佢叫我哋谂下后果啊，尤其是那日子临近，我们更当如是。随流失去有啲咩后果啊？我谂翻起咧，喺加州公路里边，喺高速公路，有时候咧会有个大牌，甚至有时咧整得大一啲咧，整个烂车，个车喺度车毁人亡咁样，大大个牌喺里边。佢点解要整个大车喺度？佢想话俾嗰啲驾车人士听，你唔好醉酒驾车，你唔好咧系高大个啊超速驾车，你唔可以乱嚟啊！如果系嘅时候，你睇下个车撞成点，你睇下呢啲车毁人亡啊！佢用呢一个系叫你去谂下你个后果啊！呢、这个后果是一个乜嘢嘅后果？希伯来书喺十章开头就用积极嘅说话俾你听，你唔可以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嘅人。跟住喺第26节一路至到31节，佢就叫我哋坐喺度嚟谂下后果啊，系有后果嘅，唔系冇后果嘅。或者我哋首先嚟睇睇26节至到27节啊，好唔好？我哋再读26节至到27节，因为我们得知道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消灭众敌人的烈火。首先我们要问一问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一段圣经这么严峻的说话是对谁说的？26节就说，这些人是得知真道，跟着说是我们、啊、为我们得知真道，即我们即是作者和收信的人，我们是一班什么人呢？我们是一班得知真道的人。什么叫得知真道？原文的意思就是领受，那个得知的字其实不是知道，是领受 receive， 是得领受了，领受了真理的知识。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4节说，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认识真理就是得救啊。提摩太后书2章15节话，认识真理就是神赐人悔改的心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话，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一番说话是讲给那些基督徒听的，是讲给那些已经得救的基督徒听，那些领受了福音成为了基督徒听。所以话我们即是作者和听的人是一起的，我们都是一些领受了真道，在上帝你面前享受过这个恩典的人。不是说那些非基督徒，不是说那些无名的信徒，不是说那些假的信徒，而是说那些真真正正是领受了福音的人。29节更加告诉你，那些是在耶稣基督血成圣的人 sanctify， 是被耶稣基督血洁净的人。所以我可以肯定话，呢段圣经唔系讲俾嗰啲非基督徒听，呢段圣经唔系讲俾嗰啲咧系假信徒听，呢段圣经系讲俾凡系听过接受过耶稣基督喺佢生命里边做佢个人救主嘅一啲信徒听。佢讲俾你听乜嘢话？若我们故意犯罪，如果我哋系故意犯罪嘅时候，希伯来书度提到一种嘅情况，如果我哋故意犯罪，会有啲咩后果？他叫我们想清楚个后果你先去做。 如果我哋故意犯罪嘅时候，首先我哋睇呢句说话嘅文化嘅结构，因为好重要，我哋要留意呢个文化结构。故意呢个字喺希列文嘅原文咧系第一个字，第一个字故意，佢唔系你若你们故意犯罪，唔系故意犯罪，即系话俾你听，系个重心就喺故意呢个字，系特登嘅，系甘心乐意嘅，唔系勉强嘅，唔系被逼嘅，系甘心乐意嘅，自己系离开上帝。呢个系第一样。第二，呢个字系一个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系持续性嘅行动啊，系持久性嘅，唔系一时嘅冲动啊，唔系一时嘅犯罪啊，系不停嘅、不住嘅喺呢个生活里边系不住重复、重复、重复去做嘅。第三，呢个字系话俾你听，喺一个咁样嘅情况之下，即系唔系净系讲做咗某一样，哎呀死，我讲错大话，哎呀我只迟到啊，咁你又冇得救，唔系意思，即系话咧喺你成个生活嘅 lifestyle， 喺你成个生命里面都系咁样。所以我哋从呢三样嚟睇啊，希伯来书嘅作者系讲过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如果我哋呢班系重新得救基督徒，如果我哋系故意嘅、持久嘅、甘心乐意嘅，背弃咗上帝、背弃咗耶稣，佢都否定我哋嘅信仰、践踏真理，我哋会有咩后果咧？唔好以为我哋买咗天堂嘅入场券，冇问题啊，稳阵啊，吓啊，稳阵过东亚银行嘅吓啊，我哋一定好稳阵嘅。如果你咁样谂法就大错特错。希伯来书个作者点样话俾你听啊？佢话如果我哋故意嘅系犯罪嘅时候，赎罪嘅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消灭众人众敌人的烈火。作者话俾你听啊，如果我哋故意犯罪啊，故意背道啊，就冇一个赎罪嘅祭品系可以赎呢一样罪啊。所谓赎罪嘅祭品就是讲耶稣基督的血，是耶稣基督的二十九节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血是不能够去赦免一些这样的罪。所以二十九节说，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所谓平常就是当作俗品，没用的，轻视的，践踏耶稣基督的血的，这样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耶稣基督的死和你没关系。这种背可以讲得更简单，背道的罪是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赦免的。好像一个病，你患了这个病的时候，任何药都医不好。背弃上帝的罪是没有任何提供赦罪的方法。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唯一你能够去做的就是等候审判和消灭众敌人的烈火。跟着我们会问两个问题，不少的信徒都会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说故意背道的罪是罪无可恕的，神没有留下任何赎罪的祭品是可以赦免一个背道的罪的。那于是你就会问，或者有一个信徒去软弱，去跌倒，去离弃上帝，去甚至背叛上帝，但去悔改回到去主那里，是不是他没得救呢？这个是很通常有一个问题。答案呢就在于犯罪这个字。什么叫做犯罪？原来在原文犯罪这个字呢，又是一个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是现时的状态，持续性的行动。那个意思就是说，当你还在一个这样的境况当中，当你还在一个背道的境况当中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祭品是可以将你拯救出来。但是如果你悔改，就是说你不再在一个背道的境况当中的时候，那个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听，用那个文化的结构，不是你一次衰了你就永远衰了，你一次呢是背叛了上帝，你以后什么都没得救了，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他用过是一个 present continuous sense， 意思是说呢， 当你仍然在一个背道的境况里面，上帝是没有祭物可以医到你的。As long as you are in that situation， 当你仍然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是没有任何的祭品是叫你是能够罪得到赦免的。任何罪的赦免都不得。就我想起圣经里面耶稣讲一个很有趣的说话，所以任何罪都可以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罪不可赦免。那什么叫亵渎圣灵罪不可赦免？是不是说呢，我六岁的时候我一时即是贪玩，就说即是讲了的说话是亵渎圣灵的，那我以后一生都没得救了，怎样你的怎样去认罪啊，怎样是不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圣经里面所讲给你听亵渎圣灵罪不可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亵渎圣灵？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的工作是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亵渎圣灵就是说当你没到的，就好像这段圣经讲即是有亵慢施恩的圣灵，圣灵是叫你悔改的，叫你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亵渎圣灵的意思就是我不听圣灵的说话，我不去悔改，你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上帝永远不会宽恕你，是没有任何的祭品是可以叫你的罪得以赦免。但当我们转回的时候，就好像彼得他三次不认主，在鸡鸣之前三次不认主，他背道啊。但是当耶稣回转头来的时候，彼得见到就出去痛哭，上帝仍然是使用彼得。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问题，於是我們會問，如果我們到死的人都仍然背道呢？我們沒有機會悔改，以前我真的信主的，以前我真的悔改信主，真的熱心過的，某些事情我離開了上帝，某些事情我背道了，到我死的時候我仍然沒有機會去悔改了，那又怎樣呢？是不是我就會落地獄呢？受永遠的火刑罰呢？首先我們看看27節，因为提到有两方面，他说等待审判。第27节话呢，唯有占据等候审判。首先要睇下咩叫等候审判。等候呢个字呢，喺原文系一个名词嚟嘅，唔系一个动词。喺我哋中文翻译圣经嘅时候呢，就翻译成为一个动词，等候性。但其实呢个字呢系一个名词嚟嘅。我哋应该正確翻译可以话预期嘅。预期嘅审判。圣经就话如果唯有占据等候审判的意思，即是我们中文翻译上说你就惊惊到去等等我的日子来到，不是这意思。我意思即是告诉你们，预期的审判是非常可怕的。我们留意这个审判这个字，预期的审判，预期的审判不是指到最后末日的审判。希伯来书是写成一公然后69年，耶路撒冷是70年就会被毁，就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去写成这一本书的。当罗马打低这个的犹太人围攻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24章又好，在其他里面通常说那日子，就是指那日子，那日子是可怕的，就好像24节说那日子近了。圣经通常无论在马太福音24章他提到那日子是有两个意思的，第一个意思是讲到很近耶路撒冷就会被毁了，犹太人会受很大很大的痛苦了，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这个只不过是一个预表，是将来一个更大的痛苦，更大的审判。我经常说这个字叫 telescopic， 从远处看只是一个，其实呢后面还有的。但是在这里讲到说个审判很明显，在整个的文化的结构里面，不是知道将来的审判，是知道很近的审判。很近的审判就是公元后70年的时候，犹太人就会差不多是完全被赶尽杀绝。圣经告诉你们，占据等候审判，你是如果你是背叛上帝的时候，那个日子审判的日子，那个不是指到永恒的审判，是个地上的审判是会来到。用英文说是 temporal judgment， 不是 eternal judgment。跟着他提到，不单止占据等候审判， 還有那消滅眾敵人的烈火。你唯一能夠就是等那個消滅眾人消滅眾敵人的敵的烈火。我一想到個火呢，我們就想到將來的審判，以為末日的火湖，末日的審判。但其實呢，在原文這裡的字詩呢，個重點不是一個火字，個重點是一個怒氣的字。正確的譯法可以做火的烈怒，好像火這樣的怒氣，好像火這樣的烈怒 Rage 或者是 Wrath， 神的烈怒好像火一樣，神的烈怒，神的審判在他敵人裡面出現。希伯來書的作者就告訴你一件事，他不是講到將來的審判，他不是特別是講到將來的審判，他是想告訴你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訊息，是一個好一個 general statement， 一個好重要的訊息，就告訴你今天如果我們離開了上帝，我們背叛了上帝，是有後果的，而且是一個很可怕的後果。這一種的情況，你在這樣的情況的時候，是沒有藥可醫的，是沒有製品可以能夠去免除你這個這樣的情況，唯一你能夠做是轉回回去上帝那裡悔改，有後果的。今天有很多人他不想後果。我想起最近中國的毒奶粉，將那些毒擠在那個奶粉的時候，他有沒有想過後果呢？我想我們很多時候做事都沒有後果，希伯來書的作者就告訴你，你想一下個後果。去到大陸做工，當你要找另外一個的你所謂的二奶三奶的時候，你有沒有想到後果是什麼？是家破人亡。當你是離開了上帝的時候，你有沒有想過後果？那個後果就是上帝的烈怒，上帝的審判來到你當中。希伯來書的作者就叫我們去想這個後果，免得我們是隨流失去。跟著我們看一看，希伯來書的作者叫我們不要故意犯罪。是什麼叫做故意犯罪的？犯罪是什麼意思？是不是我個人不記得靈修，那我就故意犯罪呢？我個人講了大話，那是故意犯罪呢？我衝紅燈即是過馬路衝紅燈，那是故意犯罪呢？是不是就即刻有審判呢？即是我意思的審判呢，就不是警察啊抄你牌那種審判。所犯何罪呢？我們看看28節至29節。咁我哋一齐读一读28节至29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率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么加重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要解释乜嘢叫做背道，乜嘢叫做犯罪，故意犯罪。他不是指到一些一時軟弱的犯罪，他甚至不是指到一些道德上的罪，而是教義上的離經叛道的罪，簡稱為我們叫做背道，英文叫 apostasy。 希伯來書特別提到有三樣東西，這三樣東西我們要留意。第一是踐踏神的兒子，他叫我們不要踐踏神的兒子。什麼叫踐踏？希臘文這個字 katapateo 這個字呢，在新約聖經出現過五次，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節，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節，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五節，和十二章第一節。這個字是什麼意思？這個字的意思就是你將最靚的東西，最珍貴的東西，看來好像毫無價值，用一種很鄙視的態度對待。好像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節，耶穌就說不是好像那些豬踐踏珍珠一樣，那些豬不知道那些珍珠是那麼正的，於是就走去踩它，踩爛了它。我想起我們很久之前，我和我太太去了美國費城Westminster 神學院讀書。有一次呢，就哇有人寄了些冬菇來給我們，哇好正冬菇，在美國有冬菇食真的很難得。我們弄了一些弄冬菇，冬菇蝦米有味飯，臘腸冬菇蝦米飯真的很正，請一些西人來吃飯。有一天 將嗰啲最靚啲冬菇咧，就攞曬出嚟抌咗佢，就係呢個淺淡呢個字啦。淺淡我嘅冬菇啊，都唔知咁正嘢嘅，竟然而家淺淡我。可能嗰啲西人覺得黑麻麻唔，即係咁，即係要食嗰啲紅啊咩嘅，即係淺淡嗰啲冬菇都唔知道正嘢嚟噶。淺淡咩意思啊？本來係補嘅嘢，佢竟然之間淺淡。浅踏神的儿子，神基督是神的儿子来的，他竟然否定鄙视这些信仰，轻视侮辱。 William Barclay 讲过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他告诉你，如果我们是违背上帝的律法，上帝叫你做什么你不去做都是伤心，但那个都不是最伤心，是伤了上帝的心，反而是更加厉害。好像我们做父母的嘛，我们叫仔女做这件事他不做激气，但个个都不是最激气的，是他伤了你的心，不接受你的爱，这个是更加更加痛心。他浅踏了你的爱，浅踏了你的情，这个是更加痛心。巴克利提到一个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德国的犹太人，他被德国兵捉了，拉了去集中营受刑受苦，极尽侮辱的能事虐待，在他最凄凉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咬住牙根勇敢去面对每一个的挑战，每一个虐待。但有一天很意外的发现，他之所以被拉来这个的集中营，是因为被他的儿子出卖了。当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不够三日他就死了。当他的情父亲的爱是被践踏的时候，他觉得没意思再生存，他就死。当一个人的心是破碎，当一个人的爱被践踏，这件是一件很残忍很残忍的事。我们可以被敌人攻击，敌人攻击我们可以接受，敌人侮辱我们可以接受，因为我们都会期望，我们都会想到敌人会攻击。但如果我们是被自己所爱的人去践踏去出卖，这样是最攞命，浅踏神的儿子就是这个罪。我们读莎士比亚的时候，读 Julius Caesar 凯撒大帝，当凯撒大帝凯撒被人暗杀被人谋杀死的时候，他仍然很勇敢地去面对刺客，但当他发觉举起手来刺他督他一刀的是他最好最亲信的 Brutus 的时候，他就放弃了。他想不到杀他的谋他的竟然之间是他挚爱的一个。是啊，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讲这个罪是什么？不是不听上帝的说话，这个都是罪，是罪，但这个讲的是个更深层次的，是践踏上帝的儿子。跟着第二，将那使他成圣的约的血当作平常，使他成圣之约的血，这个所谓血是指立约的血，就好像第九章十五至十七节所提到，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建立了一个新的约，是因为这句血的缘故我们得以成圣，是因为一位耶稣基督血的时候我们可以被洁净。但那些背道的人对耶稣基督的死对耶稣的血视为正常视为平常。什么叫平常？天主教的诗歌篇翻译这个字呢就翻译得很好，重点不是平常，是俗品。 当作俗品，成圣同埋俗品啱啱相反嘅。耶稣基督嘅血系见我哋能够成圣嘅，但系呢班背道嘅人，佢就将耶稣基督血成为俗品，啱啱一个相反。个意思即系话鄙视，觉得耶稣基督嘅死系多余嘅，平常嘅，同我冇关嘅，系否定耶稣基督所有嘅救赎作为。第三个罪是什么？侮辱恩典的灵。恩典的灵是指赐恩典的圣灵，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以致我们可以领受到这个救恩，领受到这个恩典。我们侮辱它，这个侮辱这个字，希利文这个侮辱的字是一个复式的词 Anabrizo 这个字，全本圣经只是出现过一次而已。这个侮辱这个字是很厉害的一个字，踩它，亵渎佢，鄙视佢，对圣灵嘅工作完全都系冇用嘅。我哋唔单止唔悔改，我哋仲侮辱圣灵嘅工作。所以呢个就叫背道嘅罪，完全否认整个嘢圣经里面基督教嘅福音，全部否定。基督教福音系咩？耶稣基督就系神嘅儿子，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嚟到呢个世上。但这班人就践踏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基督教福音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救赎我们，流出的血叫我们能够有生命。但这班人就什么？视为俗品，否定他。基督教的重点是什么？基督教的救恩是什么？说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叫我们悔改，叫我们能够得到上帝恩典。但这班人就侮辱他，耻笑他，视之为多余。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讲的罪。他怎样讲法？他在旧约的时候，人干犯了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率而死。你们想想，在新约的时候又践踏基督，又鄙视他的死，又否定圣灵的工作，如此他的刑罚岂不是更重吗？作者是比较旧约的以色列人和新约的信徒。旧约的以色列人所犯的罪是干犯了摩西的律法。这个干犯这个字啊，这个字呢，诗歌篇译做呢是废弃了。干犯呢好啲啊，即係我犯咗错误嘅啫，我犯咗某条呢啊，叫你唔好做呢样，你做咗样，呢个干犯。但係呢个原文呢个字啊，阿萨特尔呢个字呢，唔係咁简单犯咗一两条，係当佢死嘅。全部唔理嘅，多余嘅。当呢个上帝嘅律法係冇嘢嘅，废弃咗上帝嘅律法。那个结果系乜嘢？凭着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率而死。这个引自生命记第十七章第六节。生命记第十七章二至六节就告诉你们，当我们是拜偶像和背约的时候是会致死的。到了新约，背道者所犯的罪不单止是废弃了上帝的律法，他是践踏神的儿子，藐视圣灵。咁佢所得嘅结果，佢嘅神嘅刑罚，岂唔系更可怖？所以三十一节就话：落在永生神嘅手里边，真是可怖。所以或者我哋嚟睇一睇，究竟点样可怖法？我哋睇就三十节至三十一节，一齐我哋读一读三十节至三十一节，好唔好？因为我们知道谁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又说只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希伯来书的作者用最严厉的说话警告我们，我们所做一切的事，这些恶行是有后果，不单止是有后果，而且是严重的后果。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不去教会，我们不听神的说话，我们去离弃上帝，我们去犯罪，我们藐视上帝的救恩和警告，没事啊，不是一样地生活，更自由，更开心，更好。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上帝不是一个只眼开只眼盲的老公公，他不是一个完全看不到，当你熟视无睹，没有任何后果的一个上帝，不是。他告诉你，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只要审判他的百姓， 如果我们承受祂的恩典越多，所受的报应就可能更大。首先要引用摩西之歌，即是摩西之歌就是申命记第32章，摩西之歌35节，他就告诉你们，希伯来的版本就说伸冤报应在我，但74本就说在报仇的日子我必报应。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将这两个希伯来文的版本和希列文的旧约的版本加在一起来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个跟阿兰文的版本是一模一样。事实上罗马书第12章19节用到同样的字，说用同样的这样讲法，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报应是什么意思？报应就是我会执行公义的审判。第二句是引住摩西之歌生命记第32章36节和诗篇105篇第14节，他是为百姓伸冤，他是一个为百姓伸冤，伸冤亦都可以叫审判，是一个审判百姓的一个上帝。耶和华是一个审判者，即是告诉你们，我们做每一样东西是有后果。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面真是可怕。我想到撒母耳记下24章14节，当大卫犯了罪的时候，上帝给他撒拣三样的刑罚，他讲过一句话，我愿落在耶和华手里，因为他有怜悯，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大卫愿意落在上帝的手里面，但有一样不同，大卫不是在一个背道的境况当中，他是悔改的境况当中，落在神的手里面，所以他说在上帝手里面有丰盛的慈爱。但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你在一个背道的境况落在永生神的手里面是极其可怕。弟兄姊妹，这个很严厉一段圣经，但跟住希伯来书在第32章就说，我相信你们不会如是，我相信你们比这些人好很多，我相信你们不会这样去背道，但是我们却要想清楚的后果。今天我相信每一个信徒，如果在上帝面前是听希伯来书所提出这两个的所谓预防的方法，第一不停止聚会，勉励行善，激发爱心，大家在旁边，你鼓励我，我鼓励你，你提醒我，我提醒你，每个人有一个所谓的问责的一个的弟兄姊妹去彼此提醒。又想想每逢我们做一样东西的时候，我要想想个后果，计算清楚个代价。希伯来书是很清楚告诉你们个后果是什么的时候，我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不会落在这个罪恶的控制里面，我们不会去践踏上帝的儿子，我们也都不会去侮辱圣灵的工作，我亦都唔会藐视耶稣基督嘅救恩。圣经话俾你听，圣灵喺我哋心里边会提醒嘅工作。愿主帮助我哋每一个。希伯来书有五个好严厉嘅警告喺呢本书里边，第六章同埋第十章系其中两个最严重、最严厉嘅警告。但系喺呢个警告后边，我们看得很清晰，他因为爱我们，他才警告我们，不是恐吓，而是爱。因为爱，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提醒我们。求主祝福我们，叫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至死忠心。不是我们可以做到什么，但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说，主啊，我们愿意。